欢迎回到4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历来有中共后备军之称的共青团，最近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状态。继习近平严厉批评其高位截瘫现象，中央巡视组隶属其贵族化、娱乐化等罪名之后呢，有消息称团中央将大幅度缩编人员，其下属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也将停止招收本科生。而在民间，继房地产大亨任志强挑战共青团，称其口号共产主义接班人骗人几十年之后呢，现在更有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等人呼吁政府取消对于团中央的财政支持和人员编制，引起广泛的回响。那么共青团系统今天为何面临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巨大的压力，与中国的政治大环境和权力格局有多大的关系？在胡锦涛、江泽民、在胡锦涛、胡耀邦时代一度鼎盛辉煌的共青团，在今天还有多大的存在的价值？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今天首先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外媒披露，习近平啊去年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严厉批评共青团是属于这个高位截瘫的状态啊，就是省市以下的团组织基本上不起作用。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您如何解读习近平的这个严厉的批评，有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您的看法是什么？
习近平严厉敲打团派啊，实际上是意在19大的人事布局。那么对习来说呢，江派的人马虽然占据要京，但是呢已经这个是明日黄花了，这个年龄过限，19大自然就出局了。而团派呢具有年龄的优势，而且经营多年，遍布省部级，这个对习近平提拔自己的人马这个上来呢构成更大的这种的威胁。那么习近平呢，他现在呢，这个他在上台以后啊，他这个就是一直在这个就是精心的在试图在打散团派，就用心是很深的。譬如说他用这个新四人帮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令计划跟周永康绑在一起，同时又闲置李元朝，最近呢又让这个中青政治学院呢这个不招生这个本科生，实际上是釜底抽薪，想断了团派的这种香火，哎，就步步紧逼吧。那么这个里面呢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呢中共接班的话呢，它这个是一种这个零和的这么一种博弈啊，一派得了势，另一派呢就要这个遭殃。现在是红二代在上风得势，而且习近平呢，他这个为人呢又是好强斗狠，哎，因此呢，我认为呢，这个团派呢，这个处境不妙，弄不好的话呢，这要有血光之灾。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这个团派原来是被看作是这个团系统被看作是接班人后车室，现在这后车室要关门呢，倒也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原因是。本来这个团派能够得势，是因为80年代为了应对老干部守旧这个反改革的那套办法，然后这个当时胡耀邦他们还有邓小平想出来这个新陈代谢的措施。但是呢，那个时候选择的所谓中组部青干局选年轻干部，是按照年轻党员、大学文凭加上听话为标准。选了不少后备干部，成了所谓的第三梯队，也就是今天很多在台上的人。但是老干部在30年前就都退休了，而这套僵化的中组部青干局建立的这个制度居然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好像中国永远有一个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其实现在所有干部都是年轻化的。所以这样的话，共青团干部就不应该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别的渠道让他们优先，不应该就他们坐在候车室。那么实际上共青团呢，这也造成一个大问题，就这套干部制度走30年前的老路，结果造成共青团的大批在团省委团中央的干部这个全部的眼睛就盯着官位，一心一意想接班，实际上是既无能也无用。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接班人候车是本来就多余，早就该关门了。
好，王康先生。
在理论上来说，中国有18000多个所谓的民间的，不是民间的，就是群团组织，包括中央级的就有1800多个。这个所谓的公青部，就是工会， 青年团和妇联就是最大的三个团体，但是共青团呢资格最老。我们简单回溯一下，1922年的5月5号，就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共青团就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入了莫斯科的少共国际。这个苏联当然更早，也是22年的3月份有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希特勒也有，也是1922年叫希特勒青年团。这个两大极权主义啊，纳粹和共产主义都非常注重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不仅有青年团，还有少先队，都有，就没有幼儿园而已。所以这个共青团是几乎跟共产党的这个历史一样长久，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任弼时都曾经是少共国际的青年团的团员。当然后来还出现了就是胡耀邦、胡锦涛两个总书记。至于这个共青团作为共产党的后备部队，被培养这个梯队能不能维持下去，我个人我不了解，我也没多大兴趣。但是这个习近平要削弱团中央这个系统，这个是大概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要取缔它的存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至少在共产党没有垮台之前，绝对不可能。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的确是十九大的前哨战，因为这个江泽民啊，通过那个习近平通过选择性反腐啊，是这个打击了江派。那么现在呢，显得又把斗争矛头呢，权力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团派。这个就是说，这个有利有弊。因为如果说从有利有弊的角度来讲，他既压制了江派，又削弱了全派的话，这对十九大朝着习家军全面上位是非常有利，那习近平的权力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是如果操作适当的话，左打江派，右打团派，如果两头得罪，恐怕呢，这个如果搞得不好，最后恐怕是自己啊四面楚歌。所以我想习近平现在有个心思，就说因为在十九大的时候啊，江派要上位和接班的可能性很小，江派能推的人马，一个就是1954年出生的这个韩正，还有一个就是1955年出生的这个就是那个王沪宁，就这两个人。那么团派呢，是年龄到了，团派在人数年龄上占优势，在人数上31个省市20个省市的负责人是团派，在年龄上他们确实到了集体接班的时候了，借入场也好，借最高权力也好，他们的人数众多，像胡春华、卢浩啊、周强啊，都是这些都是佼佼者，都是候选人。那么习近平显然想阻断他们的接班道路，想把他们拿下去。事实上团派也很不幸，在胡耀邦时代、胡锦涛时代，17大团派想上位，当时权力斗争失败，结果这个团派这个功亏一篑。到了18大，本来团派又要上位，以为可以成功了，结果又被令计划事件所拖累，又功亏一篑，又被江派占了上风。那么现在轮到19大，按道理说水到渠成，老团派有汪洋、李元朝，新团派有胡春华了、卢浩了、周强这些人，按道理说团派接班的春天来到了。但是这个时候习近平通过两招，左边一招是中纪委的巡视组巡视这个整这个团中央，右边一招是舆论围剿，给他加了很多的帽子，扣了很多帽子，包括这个什么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舆论化，实际上这些帽子啊都成立，对共青团成立，对妇联、工会、共产党全都成立。如果说共青团的组织陷于截瘫、高位截瘫状态，共产党的组织也是如此。
好，听听高文先生在这方面的看法。就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习近平一边是整这个团派，一边是跟江派斗，那么两面受敌、两面斗的这个情况啊，最后他会不会对他自己的权力反而是有所削弱？那么这种担心也是存在。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是，这习近平呢，现在是处在一种两难状态，他现在是左右开弓，啊，但是的话呢，左右开弓的结果的话呢，又可能把江派跟团派打到一块儿去，结成这个反习联盟在党内，那么在十九大这个人事安排上呢，跟习近平提出那个挑战，但是习近平有一个困境，他如果不把团派的人就是给打下去，给自扫清道路，给自己的人马习家军上位的话，那么他自己今后怎么办？他现在骑在那个老虎背上下不来，他必须要把自己的退路给你想好，而这一点呢，绝不能让团派接了班，也不能让团派在中央委员里面、在政治局委员里面、在常委里面占多数票。这样子的话呢，习近平的后果呢？这个下场呢，结局啊是堪忧的。
刚才陈伯公先提到中央巡视组哈，去年年底就对这个团中央展开这个专项的这个巡视，随后的报告里面确实称这个共青团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还有这个娱乐化的这个现象。而问题的根本，根据这个中央巡视组的看法，是在于党的领导弱化。我想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您觉得这是共青团特有的问题呢，还是中共普遍的问题？为什么专门挑出共青团来说事儿？就是这几个所谓四化，听听您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四化还是针对团系统的，原因是我前面提到了，全国所有的各种机构，只有团系统是唯一的这个所谓的接班人候车室。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在往高官的位置上爬升的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一条管道。但是团系统本身的特点又决定了这个所谓的四团系统的四化，实际上证明这个机构其实是不但是无能的，而且是无用的。所谓团系统机关化，就是说团系统共青团本来是个群众团体，它不是一个政府机关，按道理它的团系统的干部不是应该坐在这个所谓的中央北京省会，坐在省政府省委大院里头，你应该在车间里，在农村里地头上，那叫团共青团。但现在共青团完全变成机关了，团中央、团省委、团市委、团县委垂直领导，然后通过行政命令从北京往全国各地下行政命令，就团本身俨然以一个这个党政机关的形式存在着，而不再是所谓的群众团体。就是他对共产党而言，他成了个官僚机构，而不再是原来为共产党去笼络青年的机构，他和青年没关系了。第二个所谓的行政化，也就是刚才我也提到，就是团系统本来是擅像胡耀邦小时候擅长打快板啊，在这个部地地这个基层做鼓动工作、做宣传，是干这个出身的。现在的共青团干部是整天坐在机关里看文件、读文件，其实他们没有日常的行政事务。共青团并不需要分管任何政府行政工作，所以他白天不用坐班的。但是他们除了坐班啥也不干，换句话讲，他们全都在混日子。第三个贵族化，就是共青团的干部现在实际上已经变成大学干部、学生干部的联合会，就是说先从学生大学学生里头挑选那个听话的，培养成党员，然后培养成共青团干部，再从他们里面选拔出共青团的各级干部，最后输送到中央，然后就等着接班了。这么一拨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和中国这个各个阶层、各个社会都没关系，他就是一小撮所谓的想当红色贵族的人。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娱乐化，就是共青团组织啥也不干，这个主要就是迎合青年的爱好，搞些个文艺活动。所以这个机构确实是多余的。
我们知道继这个中央巡视组发现这个所谓四化问题以后，那么团中央书记处这个星期发表这个万字的长文哈，誓言要增强所谓四个意识，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这个让人联想到就几个月前所有党政机构要向习近平看齐，要向习主席看齐，要保持这个核心意识，这个表态是一样的。然后还说要展开这个所谓两学一做，其中一个就是要学习习近平的重要讲话精神。这个从这个迹象看，好像又是一个团组织来向习近平表忠心的一个表态。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怎么解读。
邓小平先生呢，名言不太多，至少没有毛泽东那么多，但是有句话我们不会忘记，他永不翻案。这个专制社会的这个官僚这个官场里边呢，看风使舵、韬光养晦，这个等待时机，那是基本功。我看这个团中央的这个万字长文呢，也是在拖这个时间。其实他真是心悦诚服的话，团中央就几句话就行了：讲政治、顾大局、向核心看齐。我们不妨去重新学一下那个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变色龙》那篇短篇小说。这个警官奥斯梅诺夫抓了一条狗才咬了人。有人说这个狗是将军家里面的，究竟是谁家里边的，这个奥特米洛夫这个警官弄不清楚。他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的整个的态度变了五次，就像变色龙一样。中国的官场恐怕尤其是说这个青年团这个官场啊，这种察言观色，这种改换门庭， 投靠归降这个东西恐怕是成了某种本性了。我跟小龙的观点一样，因为我们很多的同学嘛都是在青年团里面早就是退团之后做干工作的人，没有其他的本事，他们就是等待着升迁进入党政的主渠道，然后升官，然后发财。所以整治这些没有本事的那些共青团的干部也未必也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觉得是根本的，严肃一点说的话，就是李克强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已经某种程度公开化的这种分歧和矛盾，可以解读成太子党、红二代和团派的在当下的关于十九大要召开的一个最新的迹象。十九大好像是2018年召开吧，2018年也是个特殊日子，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好，不过呢，我想就是团派虽然团中央虽然这样表态，但实际上下面的团派可能还有一些不满哈。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北大青年就是，也是团中央下属这个北大青年团组织向。在微信28号的微信里面说到，说今天无信可发，无消息可发，那么好像公开的表示是因为没有通过政审等等。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就是这样做法是不是也有一点不同寻常之处，是不是能够看出一点下面的一些不满的这个态度？
首先纠正一下，十九大不是2018年召开，是明年2017年召开。另外这个北大青年这个发布这个东西啊，它是显示一个这个实际上啊，现在习近平他们对共青团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青团固然可恶，他的毛病共产党有的他全有。所谓贵族化，共产党贵族化，共青团也贵族化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高官呢是几亿资产手上，共青团的高官也同样如此。那么这个共产党在娱乐化淫乱，共青团也在娱乐化，跟这些海政歌舞团、空政歌舞团、军队歌舞团都说不清的关系。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北大为什么说今天无话可说呢？事实上，现在习近平提出要整改这个共青团的时候，是不给他们改革的机会。共青团提出了要改革15000字，要这样那样，是还说这个青年政治学院要改革，实际上不给他机会。青年政治学院立即被党中央下令，就是说停止招本科生。有人还抱怨说团中央这个是来得太一刀切太厉害了，实际上是党中央说习近平他们根本不给你机会。但我们可以做一种积极的理解，那个他们有一句话说这个说共青团要是跟不上形势，不能适应形势，那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这个意思听起来就是要取替共青团的意思。那么很好，取替共青团很好。也许我们看看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深谋远虑，是不是说将来有一天要解散共产党，所以先解散共青团。实际上共青团也好，所有这些组织，共青团不代表青年人的权益，那个工会也不代表工会的利益，工会只不过是一个统治工人的一个工具，告密的工具。而互联并不为父权伸张，而成了一个当局压制妇女权利的一个工具。同样道理，共青团历来就是共产党的一个走卒，是所谓革命军中马前卒。如果反过来说，就是反革命军中的马前卒。说共青团要解散也很好，我想为将来的共产党解散做好一个铺垫。
好，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共青团哈，不只是面临中共自己党内的很多的压力，那么民间也有很多的这个声音。那么最近一个声音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跃芳呢，他不久前呼吁人大公布这个团中央在职人员的职称级别，取消团中央的这个政府预算还有这个行政级别，在网上呢引起很多网民的这个支持。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我先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前面讨论的几个问题，简单的回应一下。那么实际上团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明白团的问题的根子啊，在这个一党体制。哎，团呢是附着在共产党这张皮上的，团中央所有的什么团派，团中央所有的这些所谓四化问题啊，共产党更加严重。哎，你说哪个共产党的衙门好进去？哪个共产党的机关不是那个贵族化？所以呢，而且从腐败上讲，咱们也应该讲一句公道话。公道话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团派从总体上讲，团派的腐败比不上江派的人马，也比不上李鹏的家族。我觉得话呢，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话呢，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共产党这个专政的这么一种大的这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环境下。那么我再回应一下，就是再回到这个贺跃芳这个问题，我觉得贺跃芳呢向团中央这个开炮啊，我觉得时机和分寸呢拿捏的都不错。 这个实际上呢，给那个团中央呢，这个这一直唱左调的团中央呢，这个降了他一军。哎，因为呢，团中央呢，他为什么他会降的左呢？他就是因为是习近平现在要，他们觉得自己习近平要整团派，他们觉得大事不妙，大祸临头了，因此的话呢，想让习近平去表忠心去，哎，希望他手下能够留情，实际上习近平是不会的。那么呢，这个团派呢，他现在这么一个搞法呢，就是习近平，就是这个贺卫方啊，他利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敲打团派这个事情的话呢，他第一从实际上呢，他是利用了习近平这么一个时机。另外呢，从分寸上呢，和贺卫方呢只提团不提党，
嗯，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中国的万恶之源是一党专政，哎，是共产党而不是团中央。无论是公卿富，都是附着在共产党这张皮上的。如果共产党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一切的问题依然如故。
嗯，好，最后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发言简短一些，我们每个人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依赖所谓三大群众组织，刚才大家都提到共青团、妇联和工会，那么这些组织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用贺别方的话，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政治僵尸哈。那么在今天中国这个民智渐开、社会多元的这个情况下，这些组织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他们这种强烈的这种官方色彩能不能得到这个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哈？我想听听，先是程小龙先生，请您来说一下。
当然这些团体都这个像共青团夫，早就失去了他在社会上的真正共产党给他设计的功能，不会再起作用了。但是越是不起作用，共产党越会保留他，因为除了这些团体，共产党并没有任何其他替代的机构能够代替这些团体去继续设法控制社会。我们记住两个字，控制，就是说这些团体是分兵把口针对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去控制他们的。
嗯，好，高文君，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嗯，就是所有我们谈的这些事情，至少今天这个红色老区的走访，对青年团的整肃哈，现在看起来，我觉得都是围绕着一个人物，就是习近平本人。那么在习近平之前，他的前任这个胡锦涛，尤其是温家宝，他们做的事情是大不一样的。尤其是温家宝，他至少提出来中国应该接受这个普世价值，比如说他私下还主张平反六四，主张推进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那显然跟这个习近平是大不一样。而习近平跟他前任之所以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血统不一样，出身不一样。刚才几位反复谈到了，就是文革对文革的残余力量势力在习近平身上还能够找到，而且再把它强化，而在平民出身的温家宝和胡锦涛身上，这个根本就没有。那么我想说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一切恐怕都是瞄准权力。其实习也好，其他的人也好，团中央也好，江派也好等等，那么都是瞄准权力。而目前最迫切的权力就是十九大。对不起，我把十九大弄成2018年了，2017年明年也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也不是一个小日子的。那么对建在台上的这个中共领导人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可以说一切都围绕习近平，而习近平都围绕权力，权力都围绕十九大。现在观察中国的一切问题，恐怕尤其是政治和社会动向问题，都要瞄准明年的2017年的十九大的这个最近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否则我们就会看错眼。
嗯，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说高位截胎的，说这个政治僵尸，这些组织都是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等，甚至少先队，没错。但是问题是我估计习近平不会去整妇联、整工会，他整的还是共青团，因为这个共青团啊，在这三大派别里边，共青团、江派、太子党这三大派，江派已经受到削弱，那么这个也没有年龄优势，所推选的人也很少，形成的威胁比较小。而太子党呢，习家军呢还没有上来卡位，那么在十九大对他最大威胁是来自于团派。而团派呢，在腐败相对来说，的确在三大集团中，团派肯定也腐败，但它腐败程度相对比较轻。比如说政治局常委里面，关于李克强 在海外藏富的就几乎没有报道。那么同时其他的一些新团派也还没有家族腐败的丑闻，这恐怕也是太子党和江派不放心的原因之一。就如果团派不那么腐败的话，能不能接班是个问题，接了班之后会不会这个更有这个这个改变江山的这么个颜色，这么也是一个危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团派虽然不济，但毕竟还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文化。据说习近平最近要学毛泽东，要提拔工人农民来当这个高官，那这个就回到了以前那个时代，就是毛泽东提纺织工人吴桂贤，提农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最后在政治局呢做摆设，一起跟毛泽东使唤，说这个走回头路的做法，我说比这个打击团派还要恶劣，就是打击有文化有专业的知识精英，而去提拔那些无知的比较就是说这个盲目的这些工人农民，这个又是对毛时代的一个回归。我觉得所有这一切的谋篇布局啊，都是在增强习近平的权力，都是在瞄准十九大。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对十九大拭目以待，看习近平究竟是如愿得逞呢，还是说到处结仇四面楚歌。
好，我想听高文谦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陈伯文先生提到，确实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要多从基层提拔这个干部，而不是像从一些官场快车道像共青团这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分钟的时间。
毛泽东呢，他当时提拔陈永贵也好，后来提拔王进喜，后来是王洪文，他为什么要提拔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呢更便于控制，哎，所以现在呢，凡是经过文革的人，听到习近平还要从工人农民再选拔呢，真是感觉到时光倒流。而且现在习近平呢，现在这么样子来整这个团派的，实际上是势必要引起团派的这种反弹。那么呢，这个团派呢，就是说要整改，一直的话呢，迟迟没有下文。为什么？就是团派，整个团派在这个消极怠工，在这个以拖代变啊，在这个打这个太极软工啊。那么呢，这种情况下呢，究竟在十九大前能发生什么？这个习近平能不能够把江派、团派通通都给拿下来，换上自己的人马？还是团派和江派最后联手向习近平逼宫？这个是十九大人事安排，也就是今年这个北戴河会议和六中全会的一个看点。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程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明星，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再会。